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川普总统上任之后呢，短短的三四十天哈，已经在国内甚至在国际上呢引起了很大的这个震撼，然后引起了很多的动荡啊，在国内呢大规模的裁员也好，大规模的推翻以前的一些政策或者一些原本人们认为说是理所当然的东西也好，就是造成了很多的叫做不确定性啊。那么《纽约时报》呢对这个现象呢有了一个挺就是有了一个挺有趣的比较啊，他就是说现在美国的文革开始了啊，所以呢这个事儿我们值得聊一下。
他是一个华人的记者袁立写的，其实袁立呢多年来一直给《纽约时报》写文章，但他这篇文章为什么值得我们的注意呢？因为他应该说是不小心啊碰到了我们的一个生活中难忘的一段经历，叫做文化大革命。然后呢他在这篇文章中啊，他没有什么自己的观点，他是想干什么呢？他是想说在当今的中国大陆有一种思潮，这个思潮就是把此时此刻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和当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事情相提并论，而且呢在当中找出一些共同点来，或者更直白的一点说，就是有些人认为此时此刻川普在美国所发动的这一场革命就等于当年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不是这么回事呢？哎呀，这个就咱们得慢慢说到了，因为这个节目的主持人这俩人年龄还正好赶上了啊，文化大革命。所以我们呢抛开袁立的这个文章，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抛砖引玉，我们来这么说啊，我们也不说美国有文化大革命，也不说跟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相似之处，我们看一看什么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然后你自己生活在美国嘛，你也知道川普在干什么，你觉得是吗？哎，我们把这个问题扔在这儿，你觉得美国发生的这个事情是等于当年的文化大革命吗？啊，袁立的这个比较站得住脚吗？对不对？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考一下。那什么是文化大革命？那今天呢这个节目就准备做45个小时啊，那是讲不完的。所以我们找一些线索，非常简单的线索，因为确实文化大革命这件事要说清楚，我都不知道可能得要多少年以后了啊，因为很多的事情资料啊什么资料需要我们去发掘，然后需要用时间的过滤呢来分析一下到时真相是什么，什么是宣传，这都不说了。但是必须得承认有一些是非常简单的可以概括的，首先就是叫做灌输，这个是必要的，当时叫阶级教育，阶级斗争，阶级教育。这个教育不光是对年轻人，对老年人都是一样，有一个老百姓更听懂的话叫洗脑，必须要先进行这个洗脑。这个洗脑是多层面的，首先要造神，对吧？有一个领导人他是神，当他是神的时候你可以喊他万岁，你可以崇拜他，你可以把他所做的一切用为超自然的去理解，已经没有逻辑，超出自然，这是一个特点。那么关于灌输或者叫洗脑呢，就是把社会上的人思潮传统进行黑白的分割，所有的地主都是坏人，对不对？哎，所有的资本家都是坏人，美国人是坏人，美帝国主义啊，是坏人。这又是一个就是叫做在灌输上面的一个进行黑白分明的洗脑。再有就是通过洗脑造成了盲从，就是很多人搞不清楚，反正领袖这样说我就跟着做。有句话叫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还有比这句话更简单的话吗？还有比这句话更粗暴的话吗？ 可以这样说吗？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要反对，对不对？所以这又是一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个叫做集体失忆和集体的盲从，他们放弃了逻辑，放弃了事实，把整个的对整个社会的理解变成了一种信仰。以上说的这些，我们也知道，文化大革命当中的接下来发生的禁书，接下来发生的全面的破四旧，逼着老百姓看样板戏等等，这是在美国当今发生的事情吗？咱比如啊，咱们把这个来说出来。有一句话叫做马克思主义，马恩列斯，就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谁都知道。那么我现在就问所有的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请你现在告诉我，简单的也可以，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对不对？
嗯，
他们就是不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更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就陷入到了这么一个大型的运动当中去了。
当然你如果简单的比较，那是基本上是不太可以比的，
死了几千万人嘛，
对
不对？
这在这个文革是属于十年浩劫嘛，这个是后来定调啊，叫十年浩劫。那么美国跟中国体制也不一样啊，政治制度也不一样，所以如果要是从一个运动的比如说广度啊、深度啊、烈度啊，对整个社会的这个撕裂的程度来说呢，肯定是没法比的哈。因为在那个文革当中死的人还不要上百万啊，
千万，
对，那受迫害的人就千万都超过了哈，所以呢这个是没法比。但是呢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诶，他这个文章当中也有他的道理在里头啊。他就说你看哈，当初这个当时的毛主席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讲的是叫做打破所有的旧的框框，然后要打倒党内走资派，是从这个角度开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啊。所以党内有一些人要领着我们国家要不行了啊，走向资本主义了，这不行啊。你看现在呢，川普说的是我要怎么样呢？我要把叫做深层政府给他挖出来，
清洗，
给他清洗掉啊，清理掉。动用什么手段呢？当初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用的是叫做红卫兵小将啊，都是学高中都是高中大学里边的这些年轻人啊，来开始进行的这个文革。现在呢，哎，川普他成立了一个叫做政府效率部，然后政府效率部里边的六个主干全是年轻人，有一个只有十九岁，其他的几个大概都是二十来岁啊，所以有大学生，有大学刚毕业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就这么几个人，居然把联邦政府搞得叫做天翻地覆啊！很多人都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下一次，不知道明天是不是我最后一天上班了，变成这个样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哎，他说真的还是在这个角度上是蛮像的一个，当然他的我还是说过，就是你从广度来说、深度来说完全不一样啊。但是说，哎，从这方面来说是有像的，这个就是有相似的地方。
我理解，我理解，就是他往那靠嘛，对不
对？
就是说怎么个靠法呢？就是找到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情况和现在的进行对比。你比如说刚才我说到的禁书，现在也禁书啊，
对，
对不对？川普在本周的对参众两院的讲话当中也专门提到了。就是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方面不许教育他们 critical thinking， 对不对？不许教育他们
批判性的思维，
批判性的思维，就是其实那个不是 critical thinking， critical theory 啊，就是对于所谓的黑人在美国有系统性遭到迫害的这件事情不许教啊，在教堂里面等等，在课堂上。所以你要是这么比呢，在程度上的不一样，但是做法上看似很像。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名著，这个书隔一两年就得应该拿出来看一遍，叫做《1984》。那在这个《1984》当中呢，他对于未来的集权的恐惧啊，他用文学的形式，用虚构的形式呢，把它推到了极致。但是这本书最可怕的不是他用虚构的形式把集权推到了极致， 而是它的虚构全都已经发生了，
变成预言，变成预言了，预言成真了。
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有一些什么老大哥那个，就是你在任何地方都在监视你，可能还没有到那个书里那个程度，但是他在这个书里面提到了有一种警察，这是非常可怕的，叫 thought police， 叫什么思想警察。因为当一个国家进入到集权的时候，它可以进行宣传，它可以灌输，可以洗脑，但是它有一个区域啊，它进不去。在1984那里面呢，从你们家到你上班到处都是摄像头，除了摄像头以外，还有一个老大哥，这老大哥是谁谁也不知道，他就叫老大哥在看着你，永远他说这个。但是有一个区域老大哥进不去，就你的大脑，他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最恐怖的就是这个区域。所以他居然有一种警察叫做思维警察。这个呢我们之前在伊朗看到，对不对？伊朗就是，当然他是
道德警察，
道德警察，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国家的机器把老百姓监视和管理已经到了这么一种程度。当然在1984里面也提到了孩子揭发父母，夫妻反目，这个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少吗？对不对？家里造成这样的悲剧，由于孩子揭发了父母，由于太太或者是先生揭发了对方，导致家破人亡、自杀呀什么的，这种事情也是比比皆是。好，那稍等一会儿，咱们再看看，把当今美国发生的事情和多年前的1966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啊，这是为什么？在当年，在当今的中国大陆的社交平台上，对不对？居然有这样的一种声音。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纽约时报》一篇文章啊，说是，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呢，这个他们似乎看到了美国的文革正在展开啊。当然刚才我们说过了，从这个广度来说，从深度来说呢，远远比不上这个中国那个文革啊。但是它从某种形式上看呢，似乎是有些相像啊，因为。这个作者就说了，他说这个，叫做历史的重复啊，它不是完全的一模一样啊，因为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体制和不同的时期，它总是有那么不一样的地方，它不是真正的历史完全一丝不差的重演，而是这种情况在发生啊。所以呢，他是说这个东西，不管你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制度里头也好。这个是什么引起的呢？这个是人们对权力的追求啊，就是人们为了攫取权力而采取的一些手段，这个就是差不多的啊。那么他就说了，他说刚才说了要造神啊，所以呢现在川普身边呢就有一些叫做把他的话奉为圣旨的一些人啊，他说这在这个进行集权统治的这样的领导人身边呢，他总会出现共同的现象。第一就是身边围绕着一群就是叫做忠于他的人，忠于自己的人，而不是有才干的人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试图要控制媒体，从现在开始呢，你在这个美国的川普身边呢看到的好像也有这样的倾向。
咱们不是讲过嘛，说这个白宫的记者谁可以去谁可以不能去嘛，对不对？
对，
这个也是在中国大陆的微博上面呢，在有一些社交平台上也有所反应，就是说哎呀，让我们想到原来过去说美国什么言论自由啊，对不对？结果没想到美国今天变成这样子啊等等。还有人举这个例子，我觉得挺好玩，也是往文革那儿靠呢，说有一些叫做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发生。举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例子，但是他没有点名啊。我知道他说的是谁，他说了两个人，实际上是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三个人。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发生的极为奇特的现象，就是中国的山西有个地方叫大寨，
对，
大寨那儿有一个农民叫陈永贵。这个陈永贵因为在叫大寨的这个乡村进行了一些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你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吗？这一个几乎是文盲的人变成了中国的国务院副总理，主要负责农业。在陕西国民一厂有一个细沙车间的挡车工女性叫做吴桂贤， 也是因为他定时的上班，从不迟到，再加上贯彻文化大革命的精神，贯彻伟大领袖的一些精神，做了一些带头的作用，是一个模范工人。你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吗？这个叫吴桂贤的女青年变成了国务院副总理，主要是负责什么呢？卫生。
嗯，
我们知道什么卫生部啊什么的，他是负责卫生的。更可怕的是，一个东北人后来呢到了上海，在上海国民石器厂做工人。那一年他38岁，成为国家主席。这个人的名字叫王洪文。
嗯，
毛泽东还在，但是当时给他的叫做接班人，也就是毛泽东不在，他就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当然这些人的结局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都不是很好，王洪文是死在监狱里头。但是我和高宁经过那个年代，那个时候的领袖像都照好了，对不对？准备全国张贴啊，那中国会是什么样子不可想象啊。现在只能是说把这个跟美国有什么对比呢？来了国防部长 Pete Hegseth， 他懂什么国防啊？
嗯，对
啊，怎么去管理呢？联邦调查局局长 Cash Patel， 他懂什么呢？他背景跟什么有关呢？所以也被译为是什么外行领导内行。而且这两个人呢身上也都不太干净吧，有一些性的骚扰的指控啊，说是投资啊什么之类的。有
教育部长那前两天刚刚就是通过参议院的这个就是任命吧，通过这个参议院的投票通过。
对，
他是一个拳击协会的一个主席，
负责这个的，对，
负责这个的。
那其实他的川普第一届的时候的那个教育部长也是外行啊，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做那个 Amway 嘛，做那个直销的嘛。对，就有人就把这两个拉在一起了，说你看这么一回事啊，就是跟文化大革命在这个地方像。当然最终呢有人说这个就叫做让他们觉得跟文化大革命像的是叫做个人崇拜。因为在中国大陆啊，是在美国当然一样，是两派，有一派是铁杆的川粉，对吧？这个在美国也是一样，这个非常可以理解。那大家都是因为出于不同的原因，但是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声音叫做“川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嗯，
在这个他在文章当中是说了，说川普的第二个任期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他走进会场的时候，人们看到了非常罕见的一幕，就是所有内阁成员再加上参加会议的人全部起立鼓掌。让这个川普进来啊，他说，所以呢，有人就在微博当中看到这个以后就说，哎呀，真的是人低估了人类的劣根性啊，也就是说，人们真的是会崇尚权力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啊，所以挺有意思的。其实我就想起来哈，第一次我来到美国的大公司上班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什么呢？看到。我到了那家公司的那个总裁办公室里头，我看到下面的一个部门的经理被也是叫到这个总裁办公室去谈工作。他进去以后，一般来说下级看到上级都是坐在那儿就是老老实实的就讲工作了嘛，哎，他们之间好像关系就特别随便，也就是说这个可能是美国好多公司的文化就是这样。他到了坐在下头以后，把那个脚就敲到那个办公，就是那个老板办公桌的那个上头了。
这个有点过分。
哎，对，就是。
但美国人他说也有点过分。
哎，对，但是我就看了以后吓了一跳啊，这属于文化冲击的一部分。我说哦，原来美国的这个上下级的关系可以随便到这个程度。以前我们都知道说是他叫这个上司叫老板的名，可以叫到名字而不称呼。在美国确实是他不称呼你的那个叫做官衔啊，对，头衔他不称呼。可是他会叫你的名字，居然到了这个程度啊，这个让我觉得有点意外。但是现在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了，说是要起立鼓掌，这个一般小型的会议里头好像不太有，是吧？
对，是你刚才说的这个也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因为这个当然东西方的文化也有差别。你比如说我们说林肯总统啊之类的啊，有时候会叫一些名字，当然更亲切叫什么 Bill Clinton。
嗯，
你知道这个 Bill 不是他的名字啊，他叫 William 嘛，对不对？那个 Bill 是小名啊，这个是当然他们之间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对比了啊。你看，你刚才 说毛主席，对不对？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都没听过谁敢说毛泽东啊，
嗯，
对不对？我们的小孩啊，我们的父母啊什么的，没听过，不敢说，因为直呼其名已构成不敬，知道吗？所以咱们再回到现在的这两派来，这两派啊，在很多问题上都是对垒的。去年2024年，有一个叫好像是大英百科全书还是哪一个字典呢？它不是都有年度词汇嘛？
嗯，对。
一个是韦氏大字典，好像一个就是大英吧。那个字典呢，有一个词汇变成了2024年的年度词汇。我们电台的时事解码节目也及时的播出了。那个词汇叫 brain rot， 翻译成中文呢叫脑朽，就是人的脑子啊朽掉了。之前不是说脑残什么之类的啊，
对。
但是这个词呢叫脑朽，脑朽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因为它是一个人在某种情况下自愿的放弃了思维。我认为这个字在左派、右派、自由派、保守派这些都适用。什么叫做在自愿的情况下放弃思维？就是我刚才说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都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都要反对，凡是川普做的事情不管他做什么都是错的，或者说凡是他做的事情都是对的，我对他做的某些事情我有点怀疑，我不去质疑他，我去纠正我自己，我会说他这么了不得的一个人，他肯定比我懂啊，或者说马斯克啊等等这样的人，人家是恨不得是地球上，对不对，一个罕见的几千年罕见的这样一个人物，他比我懂得多，那么他的这个做法我觉得我不同意，哦，那是我错了啊，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呢，袁立这篇文章他只说了一个，我觉得也是在中国大陆是一个特别的分裂的一个情况，就是乌克兰。他说在中国大陆的网上有一些人就指责川普啊以及他的这一政府叫做背弃了乌克兰，是什么道义的叛徒什么之类的。但是还大家还记得当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在中国大陆的网民有多少说普京大帝啊，对吧，多少人为他叫好啊，叫什么实现祖国统一啊，要收归啊，把旁边那些什么斯坦啊什么的也都收回来算了，也有这个声音。但是更有趣的现象是下面的一个铁杆的支持川普的人，同时他又是一个坚定的站在乌克兰一方面的人，痛恨俄罗斯的人。我说的这个人是一个中国大陆人啊，这样的一个人，因为俄罗斯吞并了中国多少土地啊什么之类的，他们一直对俄罗斯怀有这种历史的积怨。这个人是一个很麻烦的人，因为他就矛盾了嘛，因为他看到川普站在了 Putin 这一边，但是他又喜欢川普又不喜欢 Putin， 这个人他心理上呢就有些矛盾了。所以这个呢也是通过这篇文章呢我们看到的，他等于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吧。那么所以呢在此我们就告诉大家，现在呢我们生活在一个思潮啊非常复杂的时候，至于你怎么想这个绝对是你的权利，但是我只能是警告我自己也告诉大家，就是不要放弃自己的思维的这一个
独立判断，
最后的这么一个底线啊，每个人都要有独立判断，你的判断一定要建筑在两个东西上面，一个叫做事实，而且是真的啊，不能是那种瞎编的，来源不可靠的，第二个叫逻辑，这件事符合逻辑吗？对不对？人们在盲从的时候就容易把这两个都放弃了。